音第十三章。如果你哋用教会双行本嘅话咧，系喺新约102页。路加福音第十三章，我将会为大家读由第一至到第九节。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节：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深集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：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就受这害么？第三节：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，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：看啊，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：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刮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果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。
我记得一年前同大家讲过一个患咗自闭症嘅男仔王泽林嘅故事。今日系从佢母亲嘅角度去嚟到睇同一件事。佢妈妈系王严丽慈女士，有一个痛苦嘅经历。出生喺香港，8岁嘅时候，爸爸因为生育失败，终日闷闷不乐，后来生病去世。到佢读中学4年级嗰时候，而佢嘅妈就亦都系好不幸就离世，所以佢生活喺悲痛之中，开始埋怨上帝，觉得上帝对佢好唔公平。就系当佢妈妈去世嗰年，佢就开始停止参加搞任何嘅活动啦。后来王严丽慈女士，佢完成咗中学，再读完护士学校嘅课程，顺利揾到一份护士嘅工作。就喺呢个顺利嘅环境当中重返教会，但系讲实话，佢并没有真正嘅信心。结婚之后2年，生咗2个细佬哥啦，一个女一个仔。我仔叫做王泽林，一出世就发觉呢个仔好奇怪，点解佢个嘴唇裂开？佢喊嘅都要裂开，甚至喊嘅声音系同其他细路哥唔同，比较低沉。佢自己做护士，当然唔系第一次见咁样嘅细路哥，但系总系心里边唔能够接受呢个系自己生出嚟嘅细路哥，竟然系咁特殊。每日为咗照顾阿泽林，佢已经筋疲力尽，单单喂奶一次就要花过半个钟头。有时有人来探访他的时候，就问问这问路，问他怀孕的时候是不是做了这些不吉利的事，例如你没有在床上放一把铰剪啊？他不知道怎么回答，眼泪只有向心里面流。泽林3个月的时候，医生就为他做了这个保存的工作的手术。做完手术之后，伤口还未复合，因为恐怕细佬哥会自己划呢个伤口，就要绑住嘅手，结果就常常痛。佢嘅仔挣扎，有时伤口会流血，血就滴在母亲嘅心胸上边。1年之后，泽林做咗呢个补下颚嘅手术。做完手术，睇一睇呢个仔，觉得都几似样啦。而家，于是佢哋一家人再次翻到教会聚会。就是因为这个小佬哥过分活跃和有些古怪的行为，所以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就无知，那就很多的问题。妈妈 受唔到别人对佢个仔呢啲嘅评论，又一次离开教会。呢个做阿妈嘅心里边真系怀疑，究竟到底有冇神呢？如果呢世界真系有神，点解神咁样对待佢呢？同样嘅问题，好多人都问过，但系似乎一路揾唔到答案。因为我哋常常都系戴咗对错误嘅眼镜嚟睇呢个世界，我哋以为我哋嘅顺利、我哋嘅成功就系上帝赏赐俾我哋，因为我信心够咯，所以神赏赐我成功。如果我失败、我跌倒、我遇难咧，就系上帝惩罚我，因为我信心唔够。好似中国人话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於是我們就將一切的災難、苦、失敗、痛苦、歸咎於人的罪的裏面。不單止中國人這樣說，猶太人都是這樣想法。當你讀約伯記的時候，就知道當約伯遭殃，他的財產、他的兒女全部損失的時候，三個朋友來到探他，好有爱心，好老友嘅，远地而来，远远见到约伯唔似人形，就大声痛哭，跟住七日七夜坐喺度陪佢，一句话都讲唔出。佢哋相当有同情心，不过佢哋对约伯苦难嗰个解释唔系好正确。佢哋一口咬定约伯因为你犯罪，所以上帝惩罚你。在约伯记结束之前，上帝就对这三个朋友就说：约伯对我的讲论比你们三个自以为聪明智义的人是更加正确。苦难为什么临到我们身上？不幸的事甚至有时临到信主的人身上，有时很难解释。另一个故事，可能大家都见过这个传奇人物 Nick 力克胡哲一个不幸的故事。我们从他父母的角度开始来看，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，这对他父母他们做了主所喜悦的事，虽然他们生的仔很古怪，一生出来没有手没有脚，但你父母用正确的眼光去看，看到苦难背后总有神的意义在这里。Nick 一出世没有手没有脚，只有左脚短短的叫做小鼓槌的左脚 drumstick， 只有两只脚趾。他爸爸是做会计师，而且兼职做牧师，妈妈亦是做护士，两个很敬虔的基督徒生个这么怪的畸形的仔，相当震惊。Nick 在这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出生，父母亲人都很痛爱他。大概五六岁的时候， Nick 就回学校了。去到幼稚园的时候，很多同学见到他的残障，就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他。过去父母一直没有提出Nick 你没有手没有脚是一个畸形人，所以Nick 一直不觉得有什么的奇怪，直到其他小朋友嘲笑他、排斥他，他开始感到自己怪怪地，可怜自己，觉得孤独。当Nick 向父母投诉被同学取笑的时候，父母回答得非常好。他说他父母，你怎样看自己，别人就会怎样看你。换句话来说，如果别人是肯定的话，如果其他人可怜我，只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可怜。没手没脚的确是一个残酷的事实，但是你用什么眼镜、什么眼光去看这个事情呢？ 很叻咁样谂话，如果上帝真系爱我啊，咁我嘅手我脚喺边度咧？如果上帝真系爱我，点解我嘅细佬冇四肢健全，但偏偏我生出嚟冇手冇脚咧？实在太唔公平啦！八岁嘅时候，很叻就读圣经，读到话：我向你们所怀嘅意念是赐平安嘅意念，不是降灾祸嘅意念。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！系耶利米对被掳嘅以色列子民百姓一个应许，一个宣告。但系阿尼就认为，上帝呢一类嘅应许宣告喺佢嘅生命当中冇办法实现出嚟。当时佢谂：我永远唔可能会结婚。如果我结婚，我会怎样拥抱我妻子和小老哥？我永远不会有健康的身体去做工作就业，我不会再有前途，我不可以再过正常人的生活，我只会变成其他人的负担。所以Nick对上帝很生气，对自己生命感到绝望，充满挫折感，充满抱怨遗憾。有一次，当爸爸将他带去浴室，他关了门之后准备冲凉，就想着在浴缸里面自杀，不过没成功。父母给人的唯一的解释就是，只有上帝才明白他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虽然自己做牧师，但是连父亲都想不通，为什么他的仔生出来就没有手没有脚。或者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一看，究竟圣经对这些不幸的事有什么诠释呢？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段一到五节讲到，提醒我们把握时机去悔改。第一节，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洗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：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律亚楼倒塌了，压死十八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经文讲到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有人跟耶稣讲，第二件事是耶稣自己讲的。第一件事，人认为是人为的惨剧，就是比拉多在圣殿里面杀了一班加利利人。第二件事可以说是天灾，是西罗亚楼倒塌压死十八个人。第一节话到比拉多，大家相信都好熟悉，是审讯耶稣这个罗马派来的巡抚，从罗马帝国凯撒派来巴勒斯坦管理当地居民的殖民地的总督，就正如以前香港被英国的英女王派来管理香港人民的港督一样，亦即是现在从北京派到香港管理人民的特首一样。比拉多就是这个重要的身份。不过比拉多他不懂得人情世故。历史学家做 Josephus 写过犹太古史约瑟芬，讲到说比拉多呢常常和犹太人产生文化上的冲突，有几次他就差派他的军队士兵去到圣殿那里 去镇压。其实派士兵到圣殿都没问题，因为圣殿有分开不同的区域，有一个区域就是叫做外院，给外邦人在那里聚集，所以罗马兵在那里没问题。但这班罗马兵又带着他们的盾牌，个个拿着盾牌冲进去， 咁盾牌都唔系话有啲咩问题，但系盾牌上边咧就刻咗凯撒嘅像啊，而且佢哋咧就带住军旗，啊军旗本身都唔系话有啲咩亵渎嘅问题，不过军旗上面亦系有凯撒嘅像，而犹太人最忌咩咧就系偶像。所以来到圣殿里面带着偶像，令到犹太人非常的愤怒，就是要求罗马兵要立刻去离开。如果大家记得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曾经有人质问耶稣，我们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啊？耶稣就拿出银币，当然是罗马银币，这个银币的像和号是谁的呢？是该撒的。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，如果犹太人奉献呢，就不可以用当时的罗马银币奉献，必须要找换银币，圣殿的银币，这样才圣洁。有罗马帝王这个偶像的银币是污秽的，好像今天美金，如果大家一蚊美金都有华盛顿嗰个像喺度，当然啦，其他嘅5蚊、10蚊、20蚊，其他总统嘅像，犹太人佢哋最忌，因为十诫里面讲到不可拜偶像。因此咧，如果你今日去，唔系今日吓，假如你回到2000年前，带住你而家最先进嘅 iPad， 打开你很多光光照的近照，或者 Facebook 很多相片，很可能被犹太人踢你走的。当然现在圣殿已经被拆毁了，很久都没有重建，不存在。所以就是类似的情形，好几次比拉多和犹太人冲突，有些犹太人就不幸在这几次的冲突当中而被杀。究竟这段圣经讲到哪一次的冲突，就是 Josephus 历史学家就没有指出是其中的一次。那这些加利利人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跟比拉多的士兵摩擦被杀，所以他们的血就掺杂在圣殿当中的祭物当中，是一件非常不幸的惨剧。第一件事，第二件事就是耶稣提出来的，是西罗亚流那个悲剧。西罗亚大流就是位于在西罗亚池的附近。如果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耶稣将泥抹在他眼上，就说你去西罗亚池去洗洗你的眼睛，你就能够看得见了。西罗亚池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，特别在耶路撒冷这个首都，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，建筑在山顶上边，所以攻打耶路撒冷是非常困难，每次攻打必须是要长期的围攻围困在城外边，很难攻入去，要长期的围困。而耶路撒冷的弱点就是，当你围困它的时候，截断它水源一段长期的时候，里面的士兵和居民缺乏粮食，特别缺乏食水，到个地步必须要开门投降。那有位犹太的君王希西家做一件伟大的工程，就是建築了一條引水道，從外面將水一路引到耶路撒冷城內。這條的引水道今天仍然存在，去中東旅行的人呢也都可以去叫導遊帶你走走這條的引水道。西羅亞池就是在西羅亞大樓就建築在這個池的附近。當耶穌那個時代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冧咗落嚟就压死咗18个人。 猶太人對呢兩件嘅慘劇頭條新聞點睇法呢？就認為呢啲事唔係偶然發生嘅，因為上帝係公義嘅，唔會亂嚟嘅。神唔會叫好人冇好報，神唔會叫衰人有好報。好自然嘅，佢哋對世上嘅苦難就只有一個合理嘅解釋，就是因為佢犯罪，所以神懲罰佢。點解呢班加利利人被打死呢？是因為他們犯了罪嘛。那些沒有死的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犯罪，所以上帝就免他們一死。為什麼西羅亞樓十八個人被砸死呢？也是因為他們犯了罪嘛，所以他們是罪有應得的，其餘沒有犯罪的人就可以消災解難。這個就是猶太人很簡單黑與白對與錯一个对苦难的解释。不单止犹太人这样想，中国人都是这样想，连中国人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想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有位牧师去探一位会友，因为他的仔病了。这个会友见到牧师就说，对不起，我得罪了上帝，成年都没去教会，所以呢上帝现在懲罰我，叫我仔生病。牧師就解釋，不要這樣想，上帝不是那麼小氣，不是每一件不幸的事臨到我們身上都是歸咎於上帝的責罰。所以耶穌說，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害嗎？錯了，耶穌說不是。耶稣否定这个的观念，所以在第三节和第五节，耶稣就说，我告诉你们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有名的神学家 Meredith Klein 就这样解释，将现在这个世代分为两个阶段，一个就是普通恩典的阶段，另一个就是末日审判的阶段。这叫普通恩典的阶段呢，就是common grace 的阶段。因为圣经说，神降雨给义人，亦降雨给歹人，即是不义的人，就是现代的时代，叫做普通恩典的时代。神降雨不是单单是降雨给基督徒，亦同时降雨给非基督徒，不会因为他们不信主就落雨，只是给基督徒有水喝，非基督徒就没有水喝，不是的。在这个 common grace 普通恩典的时代是一视同仁的，不是说基督徒买的股票就升，非基督徒买的股票就跌，不是这样。有时基督徒买股票未必是眼光更好的。普通恩典的阶段地震不会说基督徒就地震没事，而非基督徒就地震就砸死了，或者海啸的时候就只是浸死那些非基督徒而保留基督徒的性命，不一定。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指责那些患艾滋病的人，当然他们一定是神惩罚他们滥交同性恋，所以患了艾滋病咯。神可以赐予给义人和歹人，同样神可以降灾祸给义人和歹人。记得在2001年九一一的时候，世贸中心两座大楼倒塌，不单止有非基督徒，当然里面亦都有很多在基督徒当中是遇难的。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被杀的学生和居民，除了非基督徒之外，亦有基督徒在当中是受难。我们现在是一个 common grace 普通恩典的阶段。当然每一个人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，如果日日吃肥猪肉吃到血管阻塞心脏病，就不可以藉口说、神降雨给义人，我这个义人神也都是、神降祸给打人，也都降祸给我这个义人，所以我现在、算是不好了心脏病。其实这是自己拿来衰，不可以怪神。但是还有第二个阶段，就是神审判的阶段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罪人都要受刑罚。而那些信主的人，没错，虽然曾经都有罪，但是因为悔改罪得赦免，所以可以享受永生。耶稣就对这班评论时事的人就说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不要单单在这里讨论时事，讲其他人，做旁观者，你要看这个时机，现在仍然还有少少的时间，是普通恩典的阶段，要赶快悔改，否则都要灭亡。灭亡并非说、这班犹太人他们好像、这两件惨剧的受难者一样，会死于非命，也知道在将来审判的阶段，他们灵魂将要永远灭亡。所以耶稣是纠正他们这个错误的观念，但同时也提醒我们时间无多，把握机会悔改。这个普通恩典的时代很快要结束。讲完时事之后，讲完我们的应用之后，耶稣继续用一个的无花果树的比喻来提醒我们要把握时机去结果子。在第六节到第九节讲到无花果树的比喻，犹太人在葡萄园里面，他们不单止种葡萄树，也都种无花果树以及其他的植物。那这个园主就在葡萄园种了无花果树，应该第二年就有果子出的了，但是三年之后都没有结果子。根据普通常识，这棵无花果树差不多没有机会再结果子了。所以有人就说、所以园主就说，既然无花果树白占地，倒不如斩咗佢咧。园丁就求情话：不如等多一年啦，我试下喺周围啊挖开呢啲泥土，加啲肥料，希望佢会结果子。如果一年之后佢哋都唔结果子，咁先至斩佢啦。系咩意思呢？园主就系上帝，园丁系耶稣。上帝将要来审判世界，就开始这个审判那个阶段。耶稣就说再等一等，宽容多些时间，因为就很多人还要悔改，等他们有最后的机会可以悔改信主得救。那究竟什么是结果子呢？不是说多些捐款，多些做善事，做善长人翁。结果只是指到有生命的意思，无花果树有生命就会结果子，没有生命就结不出果子。有生命的意思不是说、就是、不是单单是得个壳、今很多人甚至来到教会可能只是得个壳，外表看来好像基督徒，但是没有生命，不是真的基督徒。有敬虔的外貌，但是没有敬虔的实意。当审判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未信主的人只有外表没有生命的，将要被斩下来，好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将要灭亡。而已经信主的基督徒，我们就要把握时机结果子。什么果子呢？刚才我们读经启英文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葡萄树的枝子，常在葡萄树里面就多结果子。 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基督徒结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以及福音的果子，全福音、领人归主、嘴唇赞美敬拜的果子等等，多作主公，做主所喜悦的事。正如我们在刚才提到的 Nick 力克，十五岁的时候他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，那个天生出来就盲眼的人，耶稣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，不是因为他犯罪或者他父母犯罪，所以立刻感受到神的安慰，似乎对他说 Nick， 我明白你的伤痛，我看见你的眼泪，我知道你心里面很多的疑惑，但是你是否愿意信靠我呢？ Nick 回答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相信你。就在十五岁的时候， Nick 就将自己生命完全献给神。 Nick 曾经怀疑自己冇手冇脚，怎可能做个丈夫和父亲，但是神有奇妙的计划，几年前赐给他指望，遇上他现在的妻子，这个日本裔的姊妹宫原佳苗，两个人后来生了个仔，见到这幅相，他太太和个仔，而今年三月他妻子再度怀孕第二胎，32岁的 Nick 已经到现在为止发表了至少250次的信息演讲，曾经带领16万人决志信耶稣，在240万人面前为主做过见证，亦都见过总统、君王、皇帝、皇后，走遍全世界宣扬神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。他说在他有生之年，只要能够鼓励到一个人的心灵，就算他没手没脚受苦，觉得都是值得的，因为耶稣为他死拯救了这个世界，所以他要为耶稣而活。你会不会为自己所失去的埋怨神呢？我们好像 Nick 一样，为着他仍然所有的感谢神，并且善用他剩余所有半只脚两只脚趾。神能够用一个没手没脚的人做见证，神当然可以用我们有手有脚的人。问题是你是否像 Nick 一样向神回应，主啊，我愿意，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将生命全然献给你。请过来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敬拜你，生命是你奇妙的赏赐，让我们珍惜你赐给我们的生命，不是埋怨我们所没有的，而是感恩你赐给我们有的，做主所喜悦的事，一生不枉过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